各位弟兄姊妹平
安。基本平安。
主内平安。
平安。
请大家还感谢些上章两个事
我们先首先请看但以理书三章一到三十节。
我们要采购的是。
一共打造了一个金像，它有六只手，花六舌，六在巴比伦上，又拉平原。一共打造了差人将手中七差全族祭司三司博士法官和任何官员都招来。我也一共打造了所立的像，离开了光景。于是总督、钦差、选局、祭司、参司、博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礼部长一道往所立的像旗开光之际，又站在礼部长一道所立的像前，
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啊，有令传与你们，你们必听见脚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的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撒底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脚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近前来奉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这样子说，凡听见脚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萨德拉、米夏、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萨德拉、米夏、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脚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次我们步步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活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
因为我命令感觉
窑又甚热，那台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烧一烧死。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 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和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贾尼撒说：“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神。现在我这样子，无论何邦、何国、何族的人，奉承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者高升了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
但以理书第三章其实是可以分成七段。
但以理书第三章可以分为七段。
在从一第一到第七节。
从一到七节。
尼布加尼撒王下旨。
尼布贾尼撒王下旨。
他国内所有的官员都要敬拜他所设立的金像。
他国内所有的官员都要敬拜他所设立的金像。
第二段是第八到第十二节。
第二段是第八到十二节。
但以你的三个朋友，
但以你的三个朋友
在王面前被人控告，
在王面前被人控告。
然后十三到十五节，
然后十三到十五节，
他们在王面前被恐吓，
他们在王面前被恐吓。
然后第四段是十六到十八节，
第四段是十六到十八节，
他们在王面前宣告他们的信，
他们在王面前宣告他们的信。
这个是整段的中心，
这是整一段的中心。
然后第五段是十九到二十三节，
第五段是十九到二十三节，
他们被王惩罚，
他们被王惩罚，
被抛了在烈火的窑里面，
被抛在烈火的窑中。
然后第六段就是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第六段是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他们得以平反，
他们得以平反。
最后就是二十八到三十节，
最后就是二十八到三十节。
尼布加尼撒王下了命令，
尼布贾尼撒王下了命令，
全国上下都要尊敬但以理三个朋友和他们的神，
全国上下都要尊敬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以及他们的神。
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
今天我们能从这段经文里面
去看一下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去看一下对我们有何提醒。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
我们学到的第一样的功课，
我们能够学到的第一样功课，
就是信徒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就是信徒活在这个世界上
必定会面对这个社会对信徒的迫害，
必定会面对这个社会对信徒的迫害。
在这张经文里面，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
但以你的三个朋友，
但以你的三个朋友
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机，
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机。
这个危机究竟是什么呢？
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危机呢？
在第一节那里，
在第一节里，
我们看到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一个金像，
我们看到尼布加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
更加正确的一点来讲的话，
更准确的来说，
这个其实是一条很高的柱像，
这是一根很高的柱像。
为什么他要做一个金像呢？
为什么他要做一个金像呢？
这个可能是源自在第二章里面，
因为也许源自在第二章，
他听到但以理为他解释他的梦，
他听见但以理为他解释他的梦。
在他梦里面，
在他的梦里，
他是那个像金晶金的头，
他是那个像晶晶的头。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假如这样的话，
那这个金像是不是尼布加尼撒王的像呢？
这个金像是不是尼布贾尼撒王的像呢？
很可能不是，
很可能是不是的。
因为在十四节那里，
因为在十四节里，十四节里，
当尼布加尼撒王指责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当尼布贾尼撒王指责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他的指控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子指控他们，
是不侍奉他拜的神，
是不侍奉他所拜的神，
也不敬拜他所立的金像，
也不敬拜他所立的金像。
所以这个金像，
所以这个金像
很可能是尼布加尼撒王所拜的神的神像，
很可能是尼布贾尼撒王所拜的神的神像。
这样尼布加尼撒王立这个金像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样子，尼布甲尼撒王立这金像的目的究竟什么呢？
同样可能来自他的梦。
同样可能来自他的梦。
但以你的解梦。
但以你的解梦。
使到他了解了一样很重要的事。
使他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帝国的存亡。
一个帝国的存亡。
是在乎在这个帝国里面的百姓。
是在乎这个帝国里面的百姓。
能不能够一致的听命于这个皇帝。
能否一致的听命于这个王。
所以当尼布加尼撒王立了这个金像之后。
所以当尼布加尼撒王立了这个金像以后。
在第二节他召来了整个国家的官员。
在第二节他招来了整个国家的官员。
聚集到像的面前。
聚集到像的面前。
然后在第三节。
然后在第三节。
那些官员就遵住王的命令来到像的面前。
那些官员就遵着王的命令来到像的面前。
然后在第四到第六节。
然后第四到第六节，
王下命令，
王就下命令，
所有的官员一听到音乐的声音，
所有的官员一听见音乐的声音，
他们即刻要在金像面前下拜，
他们必须在金像前下拜，
如果不下拜的话，
假如不下拜的话，
他们就会被扔在烈火的窑里面，
他们就会被扔在烈火的窑中，
所以在第七节的时候，
所以在第七节里，
音乐声一起。
音乐声一响起，
所有的官员就在像面前下拜。
所有的官员都在向前下拜。
在这几节里面，
在这几节经文里，
王下命，
王下命令，
官员就听命，
官员就要听命。
在这里表达了很清楚尼布加尼撒王立这个金像的目的。
这里很清楚地表达了尼布甲尼撒王下这个金像的目的，
就是要透过这个偶像的崇拜。
就是要透过对这个偶像的崇拜，
表达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力，
表达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他统治的帝国里面，
在他所统治的帝国里，
不论他们种族是什么，
不论他们是何种族，
所有的人完全听命于他，
所有的人都要完全听命于他，
因为这个目的，
因为这个的目的，
任何不拜金像的人，
任何不拜金像的人，
就是表达了对皇帝的不忠，
就是表达了他对皇帝的不忠。
这个也是为什么他要处罚那些不拜金像的人，
这个也是他为什么要处罚那些不拜金像人的原因。
这两个危机和前面所讲到的两个危机不同，
这个危机跟前面所提及的两个危机不一样。
在第一章里面，
在第一章里，
但以你和他的朋友，
但以理与他的朋友
面对同化的危机，
面对的同化的危机。
在第二章里面，
在第二章里，
但以理同他三个朋友所面对的，
但以理与他三个朋友所面对的，
是因为王要杀所有的哲士，
是因为王要杀死所有的哲士
而引起的危机，
而引起的危机。
但是在这里，
但在这里，
但以理三个朋友所面对的，
但以你三个朋友所要面对的，
是直接指向他们信仰上面最重要的一环，
是直接指向他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他们与神在立约的关系上面，
就是他们与神在立约的关系上，
神要他们不可敬拜任何的偶像，
神要他们不可敬拜任何的偶像，
如果他们敬拜这个金像，
假如他们敬拜这个金像，
他们就是背弃了他们同神所立的约，
他们就相当于背弃了他们与神所立的约，
背弃了做神子民的身份，
背弃了他们做神子民的身份。
如果他们选择保存他们的生命，
如果他们选择保存他们的生命，
他们就要放弃 做神的子民，
他们就要放弃做神的子民。
如果他们要选择忠于这位神，
如果他们要选择忠于这位神，
他们就要选择放弃他们的生命，
他们就要选择放弃他们的生命。
不单止这样，
不单如此，
在前面的两个危机里面，
在前面的两个危机里，
加勒底人对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
加勒底人对但以理以及他的三个朋友
都是保持友好的态度的，
都是保持着友好的态度，
是给予他们机会，
是给予他们机会。
但是在这里，
但是在这里，
我们从第八到第十二节里面看到，
我们看到八到十二节里，
我哋可以猜测，
我们可以猜测，
王并冇留意到但以理嘅三个朋友。
王并没有留意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并冇向呢个金像下拜，
并没有向这金像下拜。
王睇唔到，
王没有看见，
王亦唔知道，
王也不知道。
但系喺呢个时候，
但是在这个时候，
就有几个加勒底人去到王面前，
就有几个加勒底的人进到王的面前。
去控诉佢哋，
去控告他们。
喺十二节入面嘅描述，
在十二节里的描述，
好可能呢一班人，
很可能这班人
系妒忌呢三个人系外邦人，
是嫉妒这三个人是外邦人，
而且佢哋可以喺王国入面任高位，
而且他们可以在王国里面任高位，
而且佢哋三个人对王嘅控告。
而且他们三个人对王的控告，
直指到尼布甲尼撒王命令的中心，
直指尼布甲尼撒王命令的中心。
他们不敬拜啊，他们不去敬拜这个偶像，
他们不去敬拜这个偶像，
就是代表了他们不忠于尼布甲尼撒王，
就代表了他们不忠于尼布甲尼撒王。
他们不理会这个王的权利，
他们不理会这个王的权利。
然后在13到15节那里，
在13到15节里，
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精明的皇帝，
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是精明的皇帝，
他并没有立刻去听信这班人的控告，
他们没有立刻去听这班人的控诉，
他立刻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他马上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捉到他面前，
抓到他的面前，
他要问清楚，
他要问清楚，
并且给他们最后的一个机会，
并且给他们最后的机会，
就是选择在金像面前敬拜，
就是选择在金像面前敬拜，
然后他们可以保存的性命，
然后可以保存他们的性命。
所以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
他们三个人就是要面对一个再不可以逃避的选择，
他们三个人要面对一个不可逃避的选择。
所以总括来讲，
总括来说，
就好似但以理嘅三个朋友，
就好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佢哋喺巴比伦社会嘅文化底下，
他们在巴比伦的文化底下，
因为佢哋独特嘅信仰，
因为他们独特的信仰，
佢哋同神嘅关系，
他们与神的关系，
佢哋面对住生命嘅危机，
他们面对着生命的危机。
我哋今日作为跟随主耶稣基督嘅信徒。
今天我们作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信徒，
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面，
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
为了坚持我们信仰上面的要求，
为了坚持我们信仰上的要求，
我们一定也会面对这个社会，
我们也一定会面对这个社会
对我们的压迫和歧视，
对我们的压迫以及歧视。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今天对我们有何提醒呢？
你好可能会话，
也许你会说，
在澳洲社会里面，
在澳洲的社会里，
我们不是很自由的在这里敬拜吗？
我们不是能够很自由的在这里敬拜吗？
这个有很多原因的，
这有很多的原因。
在从前来讲，
在以前来说，
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
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
是深受基督教的影响，
是深受基督教的影响。
即使在过去的日子，
即使在过去的一些日子，
它是受到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蚕食，
受到了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蚕食，
但是在他们文化里面所表达的，
但是在他们文化里面所表达的，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的地方
仍然与基督教的伦理道德相近似，
仍然与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是相近似的。
比如来讲，
譬如说，
对生命的看重，
对生命的看重，
人人在律法下面的平等，
人人在律法下的平等，
宗教与政治的分离，
宗教与政治的分离，
这一切都是深受基督教的影响，
这一切都是深受基督教的影响。
但是到了今时今日，
但是到今天，
基督教的思想，
基督教的思想
已经再不是影响西方文化的主要力量，
已经再不是影响西方文化的主要力量。
相对来讲，
相对来说，
西方社会现在对基督教，
西方社会现在对基督教
越来越采取敌对的态度，
越来越采取敌对的态度。
在十几年前，
在十多年前，
如果你同你过海关嘅时候，
假如你在过海关的时候，
佢知道你系一个教会入面服侍嘅人，
假如他知道你在教会里面有服侍的人，
佢会好客气，
他会很客气。
今日就唔会咁样，
今天就不会这样。
佢可能会更加查你嘅箧入面带咗啲乜嘢，
他会更加严格的去检查你的行李箱。
西方社会，
在西方社会，
而家对基督徒越嚟越采取敌视嘅态度。
现在对基督徒越来越采取敌视的态度。
好明显喺前一阵子喺同性婚姻嘅讨论上面。
很明显，在前段时间同性婚姻的讨论上，
基督教对基督教嘅评论，
对基督教的评论，
完全系反映呢个社会上面好多人嘅想法。
完全反映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对基督教的想法。
他们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古老的，
他们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古老的，
不会进步的，
不会进步的，
落后的保守思想，
落后的保守的思想。
他们认为基督教，
他们认为基督教
完全违反了澳洲社会里面的中心价值，
完全违反了澳洲社会里面的中心价值。
这个中心价值就是共融，
这个中心价值就是共融，
不同的人都可以在里面，
不同的人都能够在里面。
如果你坚持基督教伦理道德里面的夫妇关系，
假如你坚持在基督教里面的伦理道德夫妇的关系，
你不单只会面对歧视，
你不单只会面对歧视，
你也会面对实际上面的逼迫，
你也会面对实际上的逼迫。
你说哪里会有啊？
你说哪里会有呢？
但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但是王博士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在教会里面服侍，
他在教会里服侍，
也在一个教会机构里面所设立的大学的 college 里面服侍，
也在一个教会机构，在大学里面设立的一个机构里面服侍。
因为这个教会他会聘请一个牧者，
因为这个教会会聘请一个牧者，
这个牧者是支持这个同性婚姻，
这个牧者是需要支持同性婚姻。
所以我的这位朋友他就提出不是挺啱，
所以这位朋友就提出不是很正确。
那个教会就觉得，那个教会就觉得如果是这样，你不如自己行路啦。
那这个教会就觉得，假如你不同意这个观点，就自己离开吧。
然后他在大学里面服侍的这个机构，
然后他在大学里面服侍的这个机构，
这个机构到最后也跟他说，
到最后这个机构也对他说，
我们服侍的大学生里面，
在我们服侍的大学生里，
他们都是有这样的看法，
他们也有这样子的看法。
如果你反对的时候，
如果你反对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跟你续约，
我们就不会跟你续约。
这个是真实的事情，
这是一个真实的个案。
这个世俗社会，
这个世俗的社会，
面对基督教，面对基督教是会越来越敌视，
会越来越敌视基督教。
我们这一代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或许在我们这一代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们下我们的儿女孙的那一代，
但是到我们的儿女孙子的那一代，
他们的面对的压力会更大，
他们所面对的压力会更加大。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的经文里，
我们学到第二样的功课，
我们能够学到第二样功课，
就是当信徒面对逼迫的时候，
当信徒面对逼迫的时候，
信徒务要忠于这位守信施慈爱的神，
信徒务必要忠于这位守信施慈爱的神。
但以你的这三个朋友，
但以你的这三位朋友
听到王的命令之后，
听到王的命令以后，
他们怎么去做呢？
他们怎样去做呢？
好像上面已经提到了，
就如上面已经提到，
第八到第十二节里面，
八到十二节里面，
因为人家向王控告他们的行为，
因为其他人向王控告他们的行为，
已经暗示了他们基本已经决定不去遵从王的命令，
已经暗示他们基本不会去遵从王的命令，
不去跪拜这个金像，
不去跪拜这个金像。
在十三到十五节，
在十三到十五节，
他们面对王的威胁，
他们面对王的威胁，
要他们以行动重申他们的立场，
要他们以行动重申他们的立场。
在十六到十八节，
在十六到十八节，
就是他们向王的表白，
就是他们向王的表白。
他们为什么不去敬拜这个金像？
他们为何不去敬拜这个金像？
不遵从王的命令，
不遵从王的命令。
在十六节他们说，
在十六节里面说，
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什么是这件事呢？
这件事是什么呢？
这个是知道在十五节里面，
这指的是在十五节里
尼布甲尼撒王最后的一句话，
尼布甲尼撒王最后的那句话，
那句是一句反问来的，
那是一个反问句。
有何神能够你们脱离我的手呢？
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
他们三个人基本上是向王表示，
他们三个人是向王表示，
他们最后的这个，他最后的这个反问，
他最后的这个反问，
并不值得他们花时间去回答，
并不值得他们花时间去回答。
就好像在十五节里面，
就好像在十五节里，
王要求他们以行动去证明他们的立场，
王要求他们以行动去证明他们的立场。
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讲给王听，
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告诉王，
这件事发展最后的结果，
这件事发展最后的结果，
会回答王的这个反问，
会回答王的这个反问。
言下之意是什么呢？
言下之意什么呢？
他是暗示王的这句反问，
他是在暗示王的这句反问
是过分夸大的话，
是过分夸大的话。
然后十七到十八节，
然后十七到十八节，
其实他们是模仿了王对他们威吓的话，
他们是模仿了王对他们所威吓的话。
在十五节那里，
因为在十五节里，
王用了弱俯伏敬拜，
王用了弱俯伏敬拜，
还有跟着的弱不敬拜，
弱不敬拜。
然后在十七节的时候，
在十七节里面，
对应了王所用的弱，
对应了王所用的约。
在十八节那里，
在十八节里，
对应了那个弱不，
在十八节里面对应了弱不。
在十七节那里比较近原文的翻译，
在十七节里面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
就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若我们所侍奉的神，
若我们所侍奉的神
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烈火的窑，
能拯救我们脱离这烈火的窑，
及你的手，
及你的手，
王啊，
王啊，
他会拯救我们，
他会拯救我们。
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回答，
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回答，
并不是在这里怀疑神是不是有能力去拯救他们，
并不是在怀疑神是否有能力拯救他们。
他们的回答，
他们的回答
是对应了王那个弱，
是对应了王的弱。
他们清楚肯定，
他们清楚肯定，
能够拯救他们的，
能够拯救他们的
是神，
是神，
并不是尼布甲尼撒王，
并不是尼布甲尼撒王。
在十八节那里，
在十八节里，
即言即或不言，
即或不然，
其实是翻译了原文里面的若不，
其实是翻译了原文里面的若不。
这个对应了王所用的若不，
这是对应了王里面所用的若不。
他们宣告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们宣告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虽然神能够拯救他们，
虽然神不能够拯救他们，
但是如果决定不拯救他们，
但假如决定不拯救他们，
他们也不会求助尼布甲尼撒王去拯救他们，
他们也不会求助尼布甲尼撒王去拯救他们，
他们甘愿牺牲性命，
他们甘愿去牺牲性命，
也不愿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也不愿意去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在那个金像面前下拜，
在那个金像面前下拜。
在短短的三节里面，
在短短的三节里，
他们讲出他们不去敬拜这个假金像最主要的原因，
他们说出不敬拜这个金像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确定神一定会拯救他们，
并不是确定神一定会拯救他们，
而是本于神对他们所定的命令，
而是本于神对他们所定的命令，
就是不可以敬拜偶像的命令，
就是不可敬拜偶像的命令。
当他们在王面前做了这个宣告之后，
当他们在王面前做了这个宣告以后，
公然背叛王的命令，
公然背叛王的命令，
结果是怎样
呢？结果怎样呢？
在19到23节里面，
在19到23节里，
尼布加尼撒王就非常怒，
尼布贾尼撒王非常的愤怒，
将个窑的温度加高七倍，
把窑的温度加高七倍，
然后将他们捆绑，
然后把他们捆绑，
派士兵将他们劈到那个窑里面，
派士兵把他们扔在窑里，
因为温度很高，
因为温度太高，
负责将他们劈落那个窑里的士兵都被烧死，
负责把他们扔在窑里的士兵也被烧死。
很重要一样嘢，
很重要的一件事，
他们在这里并没有免去被抛落窑的这个事情，
他们在这里并没有免去被抛进窑里的事情，
他们真的被抛来到被抛了进去这个烈火的窑里，
他们是真的被扔在烈火的窑中。
但是在24到27节，
但是在24到27节，
透过尼布加尼撒王的口，
透过尼布贾尼撒王的口，
特别在25节那里，
特别是在25节里，
作者指出神的使者进到这个烈火的当中，
作者指出神的使者进到烈火当中，
他陪着这三个人，
他陪着这三个人，
保护这三个人，
保护这三个人，
在27节里面的描述，
在27节里的描述，
他们一点也没有受到伤，
他们一点都没有受到伤害。所以总括来说，
但以你的三个朋友，
但以你的三个朋友，
为了要遵行神的命令，
为了要遵行神的命令，
拒绝遵行王的吩咐，
拒绝遵行王的吩咐，
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
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
施恩慈的神，
施恩慈的神，
在死亡当中，
在死亡当中，
保护陪伴拯救他们，
保护陪伴拯救他们。
这个提醒我们，
这个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面对逼迫的里面，
今天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
我们应该选择遵行耶稣基督的吩咐，
我们应该选择遵行耶稣基督的吩咐，
并不是因为深信他会使到我们免除苦难，
并不是相信因为他会免除我们的苦难，
我们这样的选择，
我们这样的选择，
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子民，
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子民。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对我们有何提醒呢？
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个提醒，
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个提醒，
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当行的行动，
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行的行动，
就是在面对歧视的当中，
就是在面对歧视的时候，
我们所做也不应该违背我们的身份，
我们所做的也不应当违背我们的身份。
这个就是指导我们在伦理道德上面，
这指的是我们在伦理道德上
不可以作出任何的妥协，
不可以做出任何的妥协，
接受这个世俗社会认为对的做法，
接受这个世俗社会所认为正确的做法。
但是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但是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也去想回其实这个选择并不容易做，
我也在思考这个选择并不容易，
我们今天不面对生命的危险，
我们今天没有面对生命的危险，
我们很容易说我们会这样做，
我们很容易就说我们能够这样做，
但是当面对生命的抉择的时候，
但是当面对生命的抉择的时候，
都不要说到这么严重，
也不用说到这么严重。
当你面对失去你的工作，
当你面对要失去工作的时候，
失去赚取金钱的能力，
失去赚取金钱的能力，
你究竟怎样选择呢？
你会怎样选择呢？
并不是容易的一件事，
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
这里我在这里想回这件事的时候，
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相信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
我们应该好好的重新在神面前去反省，
我们应当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反省，
我们究竟是不是真的看重我们和这位神的关系，
我们是否真正的看重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每天怎样去接近这个神，
我们每天怎样去亲近这位神，
是不是没有了这个神我们今天就不可以过活，
是不是没有了这位神我们今天就不能过活呢？
我哋平常嘅属灵操练究竟系点样？
我们平常的属灵操练究竟如何？
我哋究竟喺小嘅事情上面会唔会忠心？
我们在小的事情上究竟能不能忠心？
呢一切唔代表我哋唔会跌倒。
这一切不代表我们不会跌倒。
但系呢一切帮助我哋。
但这一切能够帮助我们。
喺神嘅恩典嘅当中。
在神的恩典当中。
面对最后的挑战的时候，
在面对最后挑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
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
同样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
同样再一次提醒我们，
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吩咐，
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吩咐，
在这个世界上活出我们的身份，
在这个世界上活出我们的身份，
神不一定不使我们脱离这个困苦。
神不一定会不让我们脱离这个困苦。
神不一定不给我们经历这个逼迫。
神不一定不让我们经历这个逼迫。
就好像我的朋友一样。
就像王博士的朋友一样。
他要面对失去他的工作。
他要面对失去他的工作。
他要面对前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要面对前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要勒紧裤头去过活。
他要抓紧裤头去过活。
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但以你的三个朋友。
但以你的三个朋友。
并没有免去烈火的窑。
并没有免去烈火的窑。
他们仍然要经历这个烈火。
他们仍然要经历这个烈火。
但是在当中我们看到。
但是在当中我们要看到
神应许一件很重要的事，
神应许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会同我们同在，
他会与我们同在，
给予我们力量，
给予我们有力量
去经历当中的苦难，
去经历当中的苦难，
他会陪伴我们左右，
他会陪伴我们左右，
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
最重要的一样嘢，
最重要的一件事，
保守我们对他的信心，
保守我们对他的信心。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三样东
西，在这段经文里的第三点，
信徒忠信的行为，
信徒忠信的行为，
虽然是见证了这个主，
虽然见证了这位主，
但不一定会改变人心，
但不一定会改变人心。
在这段里面，
在这一段里，
尼布甲尼撒王是主角来的，
尼布甲尼撒王是主角，
他究竟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改变？
他究竟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改变呢？
我们记得在第二章结尾的时候，
我们记得在第二章结尾的时候，
当尼布甲尼撒王 听完但以理的解梦之后，
当尼布甲尼撒王听完解梦以后，
他宣告耶和华神，
他宣告耶和华神
是万神之神，
是万神之神，
万王之主，
万王之主，
也是讲到地上的君王是伏在耶和华的手底之下，
也说到地上的君王都伏在耶和华的手上，
但是他所讲的和他相信的究竟是不是相符合呢？
但是他所说的跟他所相信的是否相符呢？
在第一到第七节，
在一到七节，
作者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描述手法，
作者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描述手法，
这个描述手法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样的描述手法呢？
王命令，
王命令，
其他的人就照做，
其他的人就照做，
这个这样的描述方法，
这个描述的方法，
在圣经其他的地方，
在圣经其他的地方，
是用在描述耶和华的身上，
是用在描述耶和华的身上。
其实这里作者暗示了一样东西，
在这里作者是暗示了一件事情，
尼布甲尼撒王根本认为他的自己的权力就等同于神，
尼布甲尼撒王认为他自己的权力就等同于神。
然后在十五节，
然后在十五节，
尼布甲尼撒王的反问那句里面，
尼布甲尼撒王的反问句里，
他宣告没有神可以拯救他们脱离他的手，
他宣告没有神能拯救他们脱离他的手，
这个清楚表达他心里面所想的，
这个清楚表达了他心里面所想的，
他不单与神同等，
他不单只与神同等，
他自己才是那个万神之神，
他自己才是那位万神之神。
在16到18节的时候，
在16到18节里，
当尼布甲尼撒王听到这三个人的宣告，
当尼布甲尼撒王听到这三个人的宣告，
他嬲到不得了，
他非常的生气，
因为他们三个人的宣告，
因为他们三个人的宣告，
就是指出他不是这个万神之神，
就指出了他不是那位万神之神。
然后在24到27节那
里，然后在24到27节，
尼波加利沙王亲自目击了耶和华的奇事。
尼布甲尼撒王亲自目睹了耶和华的奇事。
怎样从烈火里面拯救这三个人？
怎样从烈火里拯救这三个人？
这个神迹见证了这三个人所做的见证。
这个神迹见证了这三个人所做的见证。
他们所敬拜的这个耶和华神，
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
绝对有能力将他们从王的手里面拯救出来，
绝对有能力把他们从王的手中拯救出来，
也清楚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
也清楚地指出一件事情，
并不好像尼布甲尼撒王自己所想的，
并不是像尼布甲尼撒王自己所想的，
他自己觉得是万神之神，
他觉得自己是万神之神，
但是这件事指出，
但是这件事情指出，
他不是万神之神，
他不是万神之神，
他只是地上的一个君王，
他只是地上的一个君王。
尼布甲尼撒王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尼布甲尼撒王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
他目击了这个神迹之后，
他目睹了这个神迹以后，
他有没有改变呢？
他有没有改变呢？
我们看第28节，
我们看一下28节，
他承认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做法是对的，
他承认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做法是对的，
他们不肯侍奉敬拜其他的神，
他们不肯侍奉敬拜其他的神，
只是忠于服侍他们的耶和华，
只是忠于服侍他们的耶和华，
甚至愿意牺牲他们自己的性命，
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
这个做法是对的，
这个做法是对的。
同样他也承认这个神，
同样他也承认这位神
有能力差遣他的使者，
有能力差遣他的使者
拯救他的仆人脱离死亡，
拯救他的仆人脱离死亡，
但是他并没有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的神，
但是他并没有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的神，
他认为耶和华是众神里面最强而有力的一位神，
他认为耶和华是众神之中最强而有力的一位神。
然后在29节，
然后在29节，
尼布甲尼撒王再一次强调，
尼布甲尼撒王再一次强调，
没有其他神可以做同样的事，
没有其他神能够做同样的事情，
并且下令，
并且下令，
整个巴比伦的国度里面，
在整个巴比伦的国度里，
没有人能够再毁谤这三个人的神，
没有人能够再毁谤这三个人的神，
违命的必被处死，
违命的必被处死。
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一想的时候，
我们仔细的去思考一下，
这个命令是一个非常讽刺的行为，
这个命令是一个非常讽刺的行为。
其实在这个神迹里面，
其实在这个神迹里，
尼布甲尼撒王亲身见证了一件事，
尼布甲尼撒王亲身的见证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位神有能力去拯救那些落在他手里面的人，
就是这位神能够有能力去拯救那些落在他手里的人。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这一位神，
这位神
为什么需要巴比伦王落的命令，
为何需要巴比伦王所下的命令呢？
去保护他自己的名呢？
去保护他自己的名呢？
所以当尼布甲尼撒王这样落命令的时候，
所以当尼布甲尼撒王下这样的命令的时候，
他从来没认识到，
他从来没有认识到，
这一位神是有绝对权力的一位神，
这位神是有绝对权力的一位神，
或者他根本不肯承认，
或许他根本不愿意承认，
这一位神是有绝对的权力，
这位神有绝对的权力，
不论怎样都好，
不论如何，
即使是他目击了这个神迹之后，
即使他目击了这个神迹以后，
他对耶和华的心态，
他对耶和华的心态
并没有绝对根本的改变，
并没有绝对根本的改变，
他对自己也没有真正的认识，
他对自己也没有真正的认识。
但以你三个朋友忠信的行动，
但以你三个朋友忠信的行动，
使到巴比伦王目睹奇迹，
使巴比伦王目睹神迹，
但是并没有改变他的心，
但是并没有改变他的心，
他和这个神，
他与这位神
仍然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关系，
仍然没有一个真正的关系。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
对我们今天有何提醒呢？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的行动，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行动，
是见证了我们信徒的身份，
见证了我们信徒的身份，
从而见证了我们的信仰，
从而见证了我们的信仰，
同埋见证了我们跟随的耶稣是边个，
以及见证了我们所跟随的耶稣是什么人。
我们需要这样做，
我们需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反映了我们的身份，
因为这个反映了我们的身份。
但是这一切，
但是这一切
不一定会改变人心，
不一定能够改变人心。
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
这一次再一次提醒我们，
只有圣灵的工作，
只有圣灵的工作
才可以改变人心，
才能够改变人心。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
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
自从西方文化走向完全世俗化的方向的时候，
自从西方文化走向完全世俗化的方向时候，
基督教慢慢被成为一个针对的对象，
基督教慢慢成为了一个被针对的对象，
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面不会再受到尊重，
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不会再受到尊重，
反而会面对越来越多敌视的眼光，
反而会面对越来越多敌视的眼光。
作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
作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
活在在当下澳洲的社会里，
活在当下澳洲社会里，
我们必然会面对将来更多的歧视，
我们必然会面对将来更多的歧视，
更多的压迫，
更多的压迫。
在这段经文同样提醒，
这段经文同样提醒，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并不能够妥协，
我们并不能妥协
基督要求我们活出的伦理道德，
基督要求我们活出的伦理道德。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不一定会使到我们免除这个逼迫，
不一定会能使我们免除逼迫，
但是主再一次提醒我们，
但主再一次提醒我们，
他会在我们当中鼓励我们，
会在我们当中鼓励我们，
保守我们的信，
保守我们的信。
这里同样提醒我们，
同样提醒我们，
我们这样做是好的见证，
我们这样做是好的见证，
但是不一定会改变人心，
但不一定能够改变人心。
我们今天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祈求，
我们今天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祈求，
祈求这个可以改变人心的主，
祈求这位可以改变人心的主，
透过我们的行动，
透过我们的行动，
使到周遭的人他们能够生命改变，
使旁边的人能够生命得以改变，
他们真的愿意能够顺服在这个神的王权底下，
他们真的能够愿意顺服在这位神的王权底下。
让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
当我们信你的时候，
当我们信你的时候，
你并没有应许我们凡事顺利，
你并没有应许我们凡事顺利，
你并没有应许我们在这个世上不会受苦，
你并没有应许我们在世上不会受苦，
你给我们清楚看到，
你让我们清楚地看见，
世界上面的人不接受你，
世上的人不接受你，
同样今天他们也不会接受我们，
同样今天他也不会接受我们，
但是你同样应许，
但是你同样应许，
你今天透过圣灵，
今天你透过圣灵
内住在我们的当中，
内住在我们的当中，
你永远不会抛弃我们，
你永远不会抛弃我们，
求你在这个恩典的当中，
求你在你的恩典当中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给我们看到经历你自己的同在，
让我们看到经历你的同在，
以至到我们面对今日的文化社会，
以致我们今天面对文化社会，
我们不会丧胆，
我们不会丧胆，
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
求你继续帮助我们，
叫我们在这个 社会上面的行为，
叫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行为
成为你对其他人说话的渠道，
成为你对其他人说话的渠道，
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名字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阿们